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两节是圣经，是八十七页，第二十二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：“我。”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。二十七节，他们到了以林，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水边。安营。第十六节，到第十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，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旁边吃得饱足。”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。”第三十一节，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，样子像圆穗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摩西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要将一满俄美尔的拿玛拿留到世世代代，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向你们，将你们领出埃及地，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。”摩西对亚伦说：“你拿一个罐子，盛一满俄美尔玛拿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”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。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，最近我们连续每个晚上在台中，我们有一系列的查经，我们特别是查出埃及记跟民数记，我们要从这两卷书里面，我们找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经过四十二战。而这旷野的四十二战呢，刚好是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三章。这四十二战就代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。圣灵是一层一层的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然后一层一层的从这世界就经过，最后呢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境地，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。这四十二站可以分作十四站，再加上十四站，再加上十四站，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，代表三个不同成长的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有十四站，第二个阶段有十四站，第三个阶段又有十四站。所以我想到现在恐怕每一个人手里都应该有一份这样的讲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希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看看服务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送到你的手里。那么请大家再举举手，如果要是没有讲义的，我们的弟兄会把这讲义送到你们手里啊，请你们仍旧举手，然后我们弟兄可以送到你们手里。应该有两页啊，一共是四十二站，四十二站。 这一份的讲义呢，每一站的站名，根据《民数记》33章，我们把它抄录下来，然后呢，每一站站名的意思，我们也把它记录了下来，然后写在讲义上面。所以我相信现在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这一份的讲义。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已经拿过了，最好以后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把它带来。那么我们在以往的几次，我们已经看过了三站：苏格、以堂跟密夺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终于过了红海。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就好像我们受浸一样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好像我们相信。那么然后呢，过了三天，走了三天的路程，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。这好像我们信主以后没有多久，我们就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所以现在在红海这一边有许多的功课，就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要学的许许多多的功课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从红海往前行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到了舒尔的旷野。那我曾经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迹，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更是神迹。因为以色列这里的旷野乃是西乃的旷野，我们晓得，如果大家稍微知道有一点的地理的常识，我们晓得在以色列的南部，今天南部有一个三角形的地带，那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西乃半岛。那么西乃的半岛呢，可以说是个倒三角形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倒三角形，那么这个北边的这个边呢，往北走就是以色列。那么这个两个边呢，就是用红海把它包起来，所以西乃的东边是红海，西边也是红海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呢，是从埃及，然后呢就过了红海，就来到了这个西乃旷野。那么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，西乃旷野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。我们今年有160位的弟兄姊妹到过从美国，从台湾，从香港，从新加坡，一共有160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了以色列地。然后呢，大概有一半的人，我们就从以色列就飞到了西乃旷野。那么我永远记得，当这个飞机刚刚在西乃半岛落下来的时候，那第一个印象收在我们眼底的就是一片的旷野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生命，难得你看见一棵树，那些山呢都像牙齿一样，因为那个形状都像牙齿的形状。所以逊的旷野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许多的山就像巨石一样。那么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因为它里面含有许多不同的矿物质，所以呢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颜色，非常壮丽。但是虽然这是壮丽的一片，远放眼望去，你难得找到一些生命。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一共漂流了40年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脚没有肿，他们的鞋也没有破。神把他们不止带他们经过了红海，而且神让他们经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知道和从前的生命线完全隔绝。从前他们在埃及三角洲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耕种，什么也不必做，连祷告都不必，他们不需要仰望天，因为在埃及难得下雨，每年难得下几滴雨。那为什么埃及那个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地方呢？我们曾经说过，因为有一条很有名的河叫做尼罗河，每年泛滥2次，所以河水就自然的灌溉了这个尼罗河的两岸，所以我们说这两岸的泥土是最肥沃最肥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创造了埃及的古文明。 为什么埃及的文明那么早呢？因为有尼罗河。为什么中国的文明那么早呢？因为有一条河叫黄河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居住在尼罗三角洲，在那里长期居留的人，他们什么都不必耕种，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就得着尼罗河的供应和尼罗河的喂养。所以现在他们完完全全离开了那个环境，就好像一个孩子断奶一样。现在神把他们带到一片不毛之地，把他们带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继续的往前行。那么今天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像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。我们从埃及被救出来，就是从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里面，神把我们救了出来。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究竟这个旷野里面。那么这个旷野的性质，这个旷野的特点就是没有尼罗河，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仰仗尼罗河，因为现在尼罗河不再是我们的生命线。那么以色列人如果要在旷野生存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天必须干预才可以，天必须动指头才可以，神必须伸出他的指头。那么如果你读埃及记，埃及的话，出埃及记，你知道什么叫神迹呢？神迹就是神的指头。什么时候神从天上干预了，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了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他们过红海开始就已经是神迹。那么从此以后，你看见每一站以色列人都经历是神的神迹，爱的神迹，多方多次的眷顾他们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走这42站？我们今天怎么走这天路的历程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天上来的。不错，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怎么依靠尼罗河，我们也怎么依靠尼罗河。这个世界的人找医生，我们也找医生；这个世界的人吃药，我们也吃药。但是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你看见这些不再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今天我们能够活着，是因为神的指头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，从一站到另外一站，再到另外一站。所以这个生活是信心的生活，这个生活不是眼见的生活。所以你发现神就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他很奇妙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去。那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就好像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，现在我们做基督徒了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相信是迈左脚，受浸是迈右脚。现在我们可以开步走，现在我们是个走路的基督徒。那以色列人不止出了埃及，现在他们也过了红海，现在呢，他们要开始走这旷野的路程。那么根据出埃及，根据民数记，他们要经过42站，一站一站的，神带领他们往前去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过了红海，结果呢就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里面就走了3天的路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旷野啊，这个旷野，这个西乃旷野，就是在冬天温度也是很高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那里几乎可以说那个石头，这个山呢就像石头一样，根本就是岩石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知道有太阳的时候就温暖一点，没有太阳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冷。这就是整个的西乃的旷野。那么我们知道200万的以色列人现在在摩西的带领底下， 那么他们就在红海，在旷野里。